今天讲的经文是选自箴言一章一到七节，是有关箴言的介绍。当我选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可以一篇讲道讲完，现在我发现我可能讲不完，所以我将这篇信息分为两部分，今天讲第一部分，接下来两三周会继续讲第二部分。我希望在我们学习箴言书的时候，你也能够去读，至少如果你一天读一篇箴言，一个月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读完一整本书。箴言与约伯记、诗篇和传道书一起被称为智慧书。虽然我们作为信徒对智慧很感兴趣，但包括传道人在内的我们并没有多少人来学习这本书，甚至非基督徒或世俗的世界都觉得没有必要了解圣经的智慧，他们不认为圣经的智慧是对的，尽管他们将它视为良好和道德的指导。卡尔·亨利总结说，尽管我们追求智慧，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相对论的陷阱中对智慧是陌生的。智慧被奥古斯丁视为一件必要的事，然而现在不再被认为是对心灵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所以人们对知识有兴趣，然而对智慧却不了解智慧。这后果是现代社会是知识巨人，但却是生活的矮人。人们可能有许多的知识，高级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关系。罗宾逊在奥尔登对箴言的解说前言中提出一个很可悲的观察，他说，来自著名大学的校友掌握了关于生活一小部分的信息，然而在于如何成功的与家人朋友生活方面，却连一年级的课程都无法毕业。他说的非常真实，人们误以为智慧就是有许多知识，所以那个人若有许多知识，那他就是有智慧的。这是人们认为的，却不是真的。他们认为只有，然而他们只是接受大量知识的傻瓜。箴言书教导我们智慧。我们今天要查考箴言书的目的。我们所讲的可能会有点学术，难以理解。然而渐渐我们会讲到更实用性的，更实用性的东西。我们先来看有关箴言书的介绍。第一节介绍了整本箴言书，在这开场白中确定了作者的身份、书本的性质和文学的种类。箴言书中有一些较小的合集，虽然这是一本书，里面也分为小合集，以类似的经文来识别以及这本书的结构。十章一节，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五章一节，三十章一节和三十一章一节，我们都能看到这些是一个这些小合集的开始。开头的经文指出箴言书的作者是所罗门，但是我们知道这本书不止一个作者，包括所罗门。作者包括所罗门 一章一节、十章一节、二十五章一节都说到所罗门，然后三十章一节说到亚古尔，三十一章一节利木伊勒王。这本书最大部分是出自所罗门，他在其他地方因写了3000句箴言而受到称赞。25章1节到27章7节也有一系列箴言智慧的集合，由西西家的人在王的指导下所誊录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箴言智慧言语是由西西家的人在王的指导下所誊录的。有人反对所罗门的作者身份，他们认为所罗门的道德品格使他失去了写一本教导圣经智慧和道德的书的资格。因为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在道德上有了缺陷，但至少有两个想法可以反驳这个说法。一是所罗门一定从他的智慧中吸取了教训，使这本书更有了价值，因为他基于不仅仅是个人经验，他基于的是个人经验，不仅仅是理论。第二个想法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中年，在他晚年被盗前写的。在这份情况下，他的指导具有双重的价值，因为他显示当一个人轻视真理时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说法认为所罗门是在他晚年被盗之前写下这本书的。古老的拉比教义认为所罗门年轻时写了雅歌，中年时写了箴言，晚年写了传道书。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合理。约瑟夫·帕克说，身处坑中的人最能生动地讲述坑的深度和黑暗，四肢受伤的人最能看出人在冲突中与之打交道的敌人是有多么的强大。诺拉·欧文总结说，所罗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他最伟大的箴言，以防止我们犯他所犯的错误。书名表示这本书是在宫廷背景下写成的皇家文学作品，供在场与王亲近的人使用和欣赏。第一节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大概是对年轻人的教训和指示。第一节告诉读者这本书的文学类型，它是一种箴言的形式，鼓励读者放慢思想，细细的阅读，每一句都可以引起不同的讨论和探讨。快速阅读箴言可能会使你感到有点困惑，如柯林斯所说，快快读箴言的几章就像试图用一个总是用单行字回答的人交谈。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箴言的一个很完美 的描述，因此一开始读者就知道他们必须慢慢的读这本书，细细的读，慢慢的想。箴言书不是我们一个可以用阅读和测试其内容的文学作品，这是一本教我们如何智慧生活的书。它不是一本包含大量理论和好主意的书，而是关于行动、实践和日常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会在书中的箴言，甚至在异教世界的智慧谚语之中找到共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智慧文献中看到类似的教导，然而也有一些独特的教义是赋予给以色列人的，例如敬畏，对神的敬畏。这一本书是一个难学的书，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统一性。如果我给你一个作业让你写关于箴言的概述，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随机分布的箴言集，有一些相关的箴言以相同的主题，例如16章20到23节讲到智慧，24章30到34节说到懒惰，和26章4到5节说到愚昧，有关愚昧的人。箴言涉及各种实际主题，没有特定的组织方式，没有可见的纽带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教学题材。许多箴言涉及相同的主题，通过按主题对各个箴言进行分组，我们在书中找到了顺序和结构。这种特定箴言的分组使书中有许多小主题，当这些主题结合在一起时，为智慧和敬虔的行为这个大主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其实也是箴言的主要目的。有许多主题是重复的，个别箴言中的思想，个别箴言中重复的突出了这个主题。通过将这些重复的想法和主题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确定箴言的主要教导。我们虽然无法根据章节来写一个概述，但是能够根据其主题将这本书总结。书中有许多比较，例如智慧的女人和淫妇，一条路与另一条路等等。大多数陈述以诗歌的排比方式，其中一行与另外一行进行比较和解释。这种排比以对立、综合和同意反义的方式，对立的排比，例如第一句说到智慧人，第二句说到愚妄人。对立的排比尤其适用于圣人的哲学，因为他们在智慧和愚昧之间找不到中间立场。这种排比在10章到15章中占主导地位，人被分为两个截然相反的群体。正如约翰·加米所说，各个群体之间相互反感。在社会以多元主义为荣的相对主义时代，也就是说现在社会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事都可以是对的。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需要清晰的测量工具，没有一个中间立场，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测量。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箴言书的目的，我们来更仔细的学1章第2节到第6节。箴言书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阅读2到6节，我们会发现一些词，我们在1章2到6节发现了一些词，他们是对箴言书目的的陈述。 真言书中还有其他的地方，即是真言里的小合集。在这些小合集的开头，再次出现了一些描述真言书目的的词，例如22:19和21来声明，来声明真言书的目的。这些目的指出了真言书所教导的。本书的作者希望强调以下内容的价值和重要性。在2-6中讲到有关真言的四个目的，我们需要来查考。首先，真言使我们晓得智慧和训诲，使我们晓得智慧和训诲。真言书1:1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晓得，希伯来文中晓得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思是学会知道、感知。这不是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在这个背景下，指的是我们去学习、去感知。这里所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真言是为了使我们有智慧和训诲。若没有学习，就没有智慧。我希望这个功课、这个教导可以在你们心里面。这是我们学习，是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和原因。圣经的教导与知识不同，人们可以很聪明，很有学识，知道很多事，他们可以很好的演讲和辩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神面前他们也可能是愚昧的。哥林多前书1:20-21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第二，要晓得智慧。真言是要使人晓得智慧。智慧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不容易概括，它传达了一个技能的概念。真言旨在向我们展示如何熟练掌握一个伟大的技能，即生活技能。真言描述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愚昧的人模糊了这种设计，因此智慧的首要原则是发现在有序的宇宙中过道德次序的生活这一项技能。 I.B.Y. Scott 总结了这种努力的重要性，他说，真言向人表明敬畏神的生活可以有秩序和意义。所以智慧人的生活有秩序和意义。圣经智慧的基本概念是智慧是生活的技巧，这是一门实用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说话和行事。智慧可以避免困难的能力，以及在困难出现时处理问题的技能。智慧还包括理解他人的说话和写作，以便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做出正确的反应。圣经的智慧不一定排斥知识，但知识不是焦点。 真言本身讲到一系列的动物，他们有关他们的智慧，不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的生活。如果我们来看第三十箴言三十篇，你就能看到一个很好一些很好的例子。三十篇二十四章三十篇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出名。蚂蚁是武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蜂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这些昆虫和动物，不是最有知识的生物，然而他们只有生活的技能。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有智慧，智慧是一种技能，一种知道如何做，而不只单单是知识，而是知道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享受生活并维持健康的关系。并且箴言是要使人晓得训诲。希伯来语中的训诲一词，主要意思是管教、管教或纠正，它也指父亲的管教。有趣的是第七节重复的同样的想法，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出名，也都不可卖。希伯来语中的训诲也可以指严厉的管教，它指的是神的管教或纠正。如生命记十一章二节中所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智慧是多么严肃，管教、纠正意味着如果不遵守指示，将受到惩罚。这种惩罚是可以是言语上，十二章一节所说，或身体上，十三章二十四节。智慧的亲密姐妹是管教，如果智慧与灵巧有关，那么训诲与管教纠正我们的错误行为有关，即神对我们生命的管教，使我们能够合乎他的心意。那些向神祈求智慧的人需要认识到，智慧离不开管教或纠正。因此当我们求神，向神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愿意被神管教。因此不要忽视主在你生命中管教工作的迹象，可能他是以试炼、试探、挑战各种方式出现，他是使我们有智慧。箴言的第一个目的表明，所有渴望有智慧的人都必须接受神真理的教导。智慧不是天生的，我们必须学习基督和神的话。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最高的文凭，我们仍然没有智慧。我们必须学习基督和他的话。箴言使我们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分辨的希伯来语意思是辨别，它也意味着理解、注意或辨识。从希伯来语这个词的形式来看，它可能意味着是给予理解或 受教理解。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二节中的通达和明白是同一个词。他们只是以不同的词啊形态出现。箴言是为帮助我们分辨通达的言语。通达的言语，神选择用言语来彰显他的智慧。近前有智慧的人要明白真理的话。当然，智慧不等于文字本身。虽然我说到通达的言语，智慧通过言语启示出来，但智慧不等于言语 文字言语本身。我们可能会读到智慧的话，甚至记住它。然而使我们有智慧，是我们对这些话的洞察力。所以圣经要我们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使我们有智慧的是我们这些词的洞察力。如果我们参加圣经知识测试，获胜者是最了解圣经的人，但这个人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他可能有很多知识、事实和对和信息，然而他们却不明，他可能不明白圣经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箴言书21:16，我觉得这句话里面带着一些幽默，黑暗的幽默。让我们一起读箴言21:16，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通达，这里通达一词与1:3中的智慧一词相同。通达这个词更准确的指洞察力和理解。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区别、辨别、明白字里行间的意思。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要阅读圣经并就圣经问题进行辩论，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是这一类人中最合格的，因为他们学习摩西的律法，他们常常辩论，然而他们常常因不明白圣经而受到责备，他们常常受到主的责备，他们在神面前只是愚昧人。这告诉我们从主那里学习智慧言语的重要性。人真正的属灵生命不是由他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是由神圣的真理而来证明的。所以我们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聪明，需要用神的话来衡量。箴言使我们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箴言1:3，使人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我们必须从训诲这个想法开始。我们必须受训诲。我们不是自我教导，而是通过神的话被神教导，这是很重要的。神的道要在我们心里常常的教导我们，这取决于我们是怎样的土壤，我们需要听他的教导。因此查经学习还有你们个人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人们将到自己的个人灵修时间，就只是读一页一些灵修读物。然而我想说，这些灵修读物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然而你还是需要读神的话。你需要直接的去读神的话，而不是不单单只去看别人所写的一些灵修读物。要读圣经，学习圣经，不断的思想。当我越是思想学习圣经，我就发现我有更多我不了解的地方。如果我们思想四种教导，我们就会明白每一种教导都与道德有关。箴言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所做的所走的是对的，然而圣经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19:21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21:2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21: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20:9，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答案是没有人。总而言之，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标准来理解和实践道德和公义的生活，因为神教导我们的与世界所教导的不同，或超越这世界的教导。我们必须通过神的教导领受道德的见解，才能洞悉什么是正直、道德和公义。我们可能带着诚心诚意去做所有事情，然而我们的诚心诚意可能不能引导我们走一个公义的道路，因为我们的诚心诚意从我们自己败坏的思想里而来。真正的智慧永远不会离开正确标准的道德。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们需要圣经道德的正确标准。当我们说到道德，我们说好和坏，除非有一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呢？必须有一个标准。对基督徒而言，圣经的道德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主的教导。有些事我们认为它是对的，就不一定是对，而是要在神面前是对的。以弗所书4:17-20，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4:17-20，在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到有关神的预定。在一开始有各样对神预定恩典的称赞，这个书信是写给这样一个被神拣选的教会。以弗所书4:17-20，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善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这段话清楚地说明，还有一些基督徒向外邦人行事，存虚妄的心。他们虽然在主里面，却不知如何在主里面为人行事。箴言是道德教导的宝库，智慧的教导是按照神的标准。旧约先知常常强调个人和国家公义的必要性。先知和智者一起呼吁以色列人达到崇高的道德标准，因此基督徒也必须有高的道德标准。他们要有礼貌、善良、温柔，这是圣灵的果子。箴言不是为了提高个人精明狡诈的能力而写的，而是包含了 道德，将一个恶人转变成一个谨慎的人，从一个狡诈的人变为一个有公义的人。只是我们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正如第三节说，使人领受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因此箴言是关于智慧的行为，智慧、仁义、公平、正直都需要有标准。许多人没有圣经智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衡量，或者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与这世界和自己的标准是相符合。然而在基督里，在主里却是愚昧的。除非我们从神和他启示的话语中得到启示，否则我们的思想就被自己所想的支配，这些想法是黑暗、不洁净、有罪的、败坏的。所以我们必须被神的话语引导，听耶稣在马太福音23:28中的话，知道他是如何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28，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有自以为义的人都有成为愚昧人的危险。认识神的话，并让自己顺服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有时一些基督徒说，是，我知道圣经这样说，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我们如何能完全根据圣经所说的呢？所以他们的标准，对基督徒的标准，在教会里是按照教会圣经的话，然而出了教会，他们就按照世界的话去行了。然而神的儿女只有一个标准，即使在世界里，人们也要看到你的不同，受智慧的教导，行智慧之事，是指这种道德和良好的行为，不是外在的继承、训练、模仿、习惯，而是对智慧言语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重生，使神强大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 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形象。我们领受公平和正直的训诲。公平在不同的翻译本中被翻译为公正，做正确的事等等。而正直在不同的翻译本中被翻译为正义和公正。公平和正直经常出现在箴言中。箴言二章九节，你也必须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公义这个词有许多含义，然而在这个上下文中，它表示一种受神引导的思想和行为。你听到这句话了吗？公义，公义是一种受神引导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词暗示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必须靠着诚实来。而这个诚实是以神的话为标准。当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很大的错误。我们可能因为无知而做出恶事都不知道，因此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教导。公平和正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把之变同一个词的意思是说将事情变直。这个词必须指心理的正直。我们受到有关公平的指示。希伯来语的公平指正直和公义。公义和公平和正直这些都是伦理术语，表明圣经的智慧。没有公平正直就没有智慧。我们的有道德不是出于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而是出于神的话的评价衡量。箴言使我们能够识别和教导预备接受智慧的人。第四节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所以箴言是写给愚人和少年人。愚人在希伯来语中是指缺乏智慧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也指思想开放、被诱惑、被欺骗的。这些意义的反面表明，箴言和智慧之言只对那些知道自己是愚昧的人有益。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只有那些知道有些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人，他们能够从箴言中受益。这是可教的精神。有些人受教但不学习。但若人不知道自己的愚昧和不足，那么他永远都无法受教。若人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他就失去了所有学习的机会。有些人受教但从不学习，神派他的先知到他的子民那里，从早到晚他们宣扬神的话，他们说到将来的即将到来的的审判和惩罚，然而他们不学习不听。耶稣教导人教导百姓，但他们因为没有学习而灭亡。我们应该被提醒，他们灭亡不是因为他们既不真诚也不敬虔。他们不是不真诚不敬虔，他们 按自己的标准认为自己是真诚而敬虔的，却不向主学习。这是就适用于所有认为自己知道但现实际上他们却不知道的人。这些人永远不会去学。马可福音八章十八节，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话，那些人天天在节期到圣殿里献祭祷告，然后耶稣是这样对他们说，他们不是不信的人，他们不是不信神的人，不是外教人，他们在神的信仰里。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耶稣不仅对不信的犹太人这么说，也对他的门徒说。约翰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意味着智慧不是给骄傲的人，而是谦卑的人。神拒绝骄傲的人。而赐福给谦卑的人。希伯来语的愚人也被理解为天真。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认真的审查自己的心，因为有不学习的危险。我们虽然受了教导，却有因受教却不学习的危险。想想人们向本丢比拉多呼喊将耶稣送到十字架上，想想结盟杀害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深信自己的宗教、良心和神。然而非常可悲的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良心、他们对神的观念和对神的信仰，都是用自己的信念、思想和判断捏造出来的，都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违背了所有来自摩西和先知的教训。他们成功地把耶稣送到十字架，并嘲笑他。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用智慧或做智者，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想让你们明白，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仰，他们自我定义的神的信仰。尽管我们承认耶稣并从未否认过神，但我们是否也像他们，有时也像他们一样呢？我的回答是是的。这个问题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向耶稣学习。彼得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通过学习永生之道，神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他并正确地服侍他。这种学习必须是一致和系统性的，以便学习客观的真理，而不是将我们的思想和理解放到神圣的真理中。我们需要了解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他们和他们拉比的想法写进经文里，所以结果是他们这样的 所做的结果是他们不认主。我们必须害怕的是犹太人以 无愧的良心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他们没有任何的愧疚感，他们没有任何的内疚，他们认为杀害耶稣是不是主，他们错误的良心使他们胆大妄为，对将最纯洁的神之子判处死刑，将其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信心如此，信念如此强烈，如此的崇高。当总督本丢比拉多试图说服他们释放耶稣时，他们在马太福音27:25中喊道：“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以极大的信念、深深的奉献和无愧的良心咒诅了自己，多么的可悲！我们知道这事的后果。通过知道愚人这个词也意味着天真，我们应该知道任何教师教导他们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们很难去学习。再次提醒，愚人不是不聪明的人，他们可能在世上很聪明，但他们的灵性很低，很幼稚，很难教导这样的人。我在过去多年不断的我不断祷告，在教会里至少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所做的，我所信的。天真这个词暗示了对影响和指导的开放态度，无论是好是坏，这是一种不成熟的人普遍存在的态度。对于年轻人和天真的人来说，对愚人和和少年人而言，箴言不仅是为了传授知识，而且是为了让他们在知识的增长中获得更大的技能。他们是少年人，在许多章节的开头深情地称呼他们为我儿。父亲有责任将智慧传授给儿子，这样他们的儿子就不会带着无知进入社会。特别是那时所罗门写箴言的少年人，他的思想在他周围世界和舆论之风下摇摆不定，他非常需要一些原则来使他的目的、选择和行为，来引导他知道自己的目的、选择和行为。向年轻人传授智慧是一项挑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或者这些少年人知道父母所说的是正确的，但他们年轻的自我不想听从父母的话。这常常表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因此神不得不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路上必然亨通。愚人不被邀请进入圣人的课堂，因为他们只会轻视智慧的言语。箴言18:2说，那我们去把圣经翻到箴言18:2。 我们来一起，接下来一起读几段经文。箴言十八章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箴言二十三章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你记不记得那些犹太人在审问耶稣的时候，有时耶稣不想拒绝回答，他只是保持沉默。箴言说，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神的话为我们的益处白白地赐给我们，但这种特权不会永远存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声明，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因为他们弃掉知识。这知识说到，这知识指的是关于神的知识，使愚昧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想象、冲动或情感，好像没有任何的内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真实，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里，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这是第四节所说的智慧。培恩说到有关智慧，他说智慧管教使人进入他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进入他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智慧是君主王将，智慧是君主匠人和农夫的朋友和谋士。智慧，圣经的智慧是纯洁而敬虔的。在世人的眼里，在神里的智慧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傻瓜或一个软弱的人，并不符合世界的逻辑。例如在这世上有一个人打了你的脸，你有力量去报复他。一个人打你，你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报复他，那你就会反击，使他受更大的伤害。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就是软弱和失败的人。然而耶稣说的不一样。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主说这是有智慧的行为，然而世界却说这是愚昧的，你是软弱的，你是失败的，你被轻视了。但我宁愿跟随耶稣所说的，无论世界说什么，我要跟从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在 这句话的背景是门徒互相的嫉妒。耶稣叫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世上人有能力的人 管着我们，甚至 逼迫我们，这是世界领导人所做的。然而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世界说的是一件事，而耶稣说的却是另一件事。我要跟随耶稣。只有当我们从神的话中领受了属神的智慧，顺服了他的权柄，我们的观点才会改变，心意才会改变。所以世上的领导人和教会里的领导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与世界上其他组织都不一样，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顺服主的权柄。永远不要轻看是神的子民杀害了他的先知和使者。不要小看这件事，是神的子民杀害了先知和使徒，并最终杀害了神的儿子耶稣。未经训练的心，只对神的话有存在腐败和堕落的观念。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中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除非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更新，否则我们的想法只是充满了各样的废物和粪土，不会有好的东西从我们的思想里出来。唯有通过神的话学习基督的话语，我们败坏的心理，否则我们败坏心理只是充满了粪土。要学习基督，通过神的话。因此箴言给我们所有这些目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箴言？在一个更大的方面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话语中被学习，受教被改变？为什么基督必须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必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软弱渺小，我们什么也不是，然而你给我们巨大的启示，你的圣言。主，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能够思想神的话语，住在神的话语里，改变我们，用神的大能，话语的大能改变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经给我们洞见理解，帮助我们能够被改变，更像主耶稣基督。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